道的众生，不舍群贫，对于各种品类的众生都不舍弃啊，都应该要举过教诲啊，令他们能够修行得身口意清净啊。那么上呢，上护圣教以报佛恩，那么在上呢，我们就可以护持圣人的教化，也就是佛的教化，这样才能报佛恩，所以为义慎重。所以我们能够教人家忏悔，那么这样的话就有种种的益处啊，也可以护持对方，也可以护持佛法，乃至于护持三宝，所以它的益处呢很大，为义慎啊，众慎故须治也，所以要治这一条戒。我们现在看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见一切众生犯八戒、五戒、十戒、毁尽七逆、八难，一切犯戒罪，应教忏悔。菩萨不教忏悔，同住同生利样，共菩萨一众说戒，而不举其罪，不教悔过者，犯亲垢罪。那么前面的若佛子呢，就是受了菩萨戒的这个菩萨佛子取出标人，标出这个菩萨佛子，底下这一颗就举出这个所患的事情，说见一切众生患八戒，就看到一切的众生或者毁患了这个八戒啊，或者是八关斋戒，或者是菩萨三戒经的八条众戒等等啊，患这八戒，还有五戒，五戒就是我们三规五戒一般的五戒，或者是十戒，十戒或者是十条善戒，包括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啊，这十善戒啊，或者是沙弥十戒等等啊，这种种的十。种种的戒，毁尽啊，毁尽，我们就看倒数第二行的解释，就是毁尽者，充啊总名换一切戒啊，就是总说就是换了一切的戒，也就是毁三世诸佛明尽，三世诸佛所明白。禁止的，也就是列在条文里面明白禁止的这一些呢，我们都毁患了，就毁三世诸佛明尽，所以就毁患了一切的戒啊。这样的话啊，或者是七逆，那么七逆呢啊，我们就。就是下面还会说到了，不过这里就把那个名相说出来。七逆就是出佛身血、杀父、杀母、杀和尚、杀阿舍离、杀圣人，还有破结魔转华轮身啊，这就是七逆之罪。换句话说，种种的过患，他看到一切众生有患这一些过患的话，那八难。底下的八难就是犯戒会所得到的果报，好，这个在我们的解释倒数第二行下方说，八难者犯戒的果报。那么这个八难呢，底下就说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畜生、恶鬼，这就是三恶道。还有第四就盲聋、阴牙、诸根不具啊。第五呢，就生邪见家，四字变冲啊。第六就是佛前佛后。第七呢，就北俱泸州啊，没有活法。第八就无想天或者长寿天，也是没有活法。换句话说啊，八难呢，就是换界看他的轻重，就会所得到的那一种果报。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地狱了，地狱啊。那么一切犯戒罪，看到众生有或者犯重、犯轻、犯大、犯小一切的犯戒的罪，如果看到了啊，看到的话怎么样呢？下面就说应教忏悔。应教忏悔就是说明菩萨应该做的，应该教他忏悔。那么这个应教忏悔呢？下面的解释，偶主的解释就是以见闻疑三根来举罪，就说看到他犯戒，或者是我们自己看到，或者是别人看到啊，这就是见根。闻根呢，就是听闻到他 犯罪的那个声音，虽然没有看到他本人，但是听到他犯罪的那个声音，或者是别人听到那个犯罪的声音啊啊，然后就以这一种根据来举罪。那这个疑呢，疑就是有所怀疑啊，不能确定，或者因见生疑啊，或者是因闻啊，因听闻啊生疑，因见生疑就是看到很像他，很像他。啊，很像那个人。那么在律上说啊，在好像是生渠律吧，他说如果有这见闻已三根呢，还不能够一下子就说他的罪，就确定他的罪，还要把那个人叫过来，叫过来说，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犯如是如是罪？那有否啊？再确定这样。那么有的话，就应叫忏悔，就要叫他忏悔。那这个忏悔，简单的解释，忏呢，就是忏他的过去，他过去所造的不对呢，他就忏啊，忏过去；悔就是悔将来，悔他以后啊，不再犯这样的过失啊，要改恶向善啊，将来要改恶向善。那么应教忏悔，那么底下的一颗哦，菩萨不教忏悔，同住同生利养，而共布萨一众说戒，而不举其罪，不教悔过则。那么这一颗呢，就说明菩萨不应该这个样子，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如此呢，菩萨不教忏悔，不应该不教他忏悔。就是包庇他，或者是放纵他，那都不应该啊，都不叫忏悔都不应该。那同住同生利养啊，同住同生利养，那这个同住同生利养呢，依照偶主的解释，我们看这个合住的解释，就是共十位啊，就是说他有过患呢，不举出他的罪，还共同在一个地方同住，还有同生利养，跟大众是一样的接受供养，这就是共同饮食啊，共食共住。那么底下的共布萨一众说戒啊，这个就是布萨说戒，这是共华位，这是共华位，就是说他有过患，不举出他的过患，还共同在一起说戒布萨，那这个就是共华位。那这个说戒跟布萨，我们可以说说戒呢，就是这个做法的仪式啊，就是说像我们半月说戒，这个说戒呢就做法仪式。那这个布萨呢，就是就这个说法就是半月诵戒，它的功能作用，它的功能作用呢，就是能够净除不善，把我们不善的净除清净消除，那么长养善根，长养善，所以布萨就是长养或者是净住的意思。所以这个说戒的功能作用呢，就是长养净住，也就是布萨啊，布萨就是说戒的功能作用。做法的仪式就叫做说戒。总而言之，这个菩萨不叫忏悔共十位共法位不举其罪。就不举出他的罪。那么这个举罪呢，依照贤首国师他说应该要注意三点，我们要举人家的罪要注意，要用慈心，用慈悲心来举他的罪，而不是用嗔恨心，不可以用嗔恨心。那么要以利益的心，要以这个利益对方，让他升起佛法的利益，不以损害，不是为了要制华他，要羡慕他，不是以这个损害的心来对付他。而且第三点呢，还要举他的罪，还要知道适当的时间就是知时不以非时，不要在不适当的时间这样。所以这个举罪要注意这三点。 那如果菩萨都不教诲过则、不教他忏悔他的过错的话，那么底下就结罪换清垢罪，这个菩萨呢就换了这一条清垢罪。那么我们看这个结罪的重轻，这一条戒呢具备了 四种缘就成立这一条罪。第一是 有罪，就是对方是有过患的，确实是有过患。那么第二个缘就是有罪想，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他是有罪的这种想法。那么如果底下有解释说，若实未无罪则非患，如果对方真的没有罪的话，那不举出他的罪当然就没有过患，因为他没有罪嘛。就是有罪他真的是我们是知道他真的有罪。那么这个也是六句了，二重二无患二轻就是跟上面是一样的。那么第三种缘是不教心，就是你不教他忏悔，不教悔的这个心。那么底下分两种，一种是嗔心，就是你有嗔恨心，故意不举出他的过患，这就染污患。那么如果是懒惰懈怠，这样就是非染污患。那么第四个缘就是默然同住，默然同住就是你不举出他的罪，那共同住在一个地方。那么底下呢有说明，不教诲是一罪，你不教他忏悔是一个罪。那么底下同食位又一个罪共同接受供养饮食又是一个罪。在底下同华位，共同说戒布萨，共同华位又一个罪，随事各结。那么每一件各个都结本罪，结这个清垢罪。那么底下有开源若狂或者是我们这个当时的精神比较没有不清楚，或者是对方若狂对方如果是狂妄发狂，这样不说无患。若知不说令彼调伏，或者是知道那故意不说，那借这个方便让他调伏他的种种不善的三业故意不说，为了调伏他的三业不患。若护他心，如果护持他人之心，就是说唯恐说这个人的过失会让其他的人产生一种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是会造种种口业，那为了护持其他人的这一种心意，这样的话不说也不患。若护生智，如果护持大众生的制度大众生都已经做出这种决定，那就不说不患。那么底下还有坚智坚智就是不见恶人，就是说不劝谏恶人。那底下见众生造今世后世恶业，以嫌恨心不为正说，就是看到众生有造今世的恶业，比如说他所做的是求今生的利益所造的恶业，或者是后世的恶业，或者是他所做是求来生福乐升天种种这一种利益的恶业，那么以嫌恨心不为正说，如果以嫌恨心不为他说的话，就患染污患。那么底下有开源，若智无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足够的智慧来劝谏这个恶人的话，那么不说无患。若无力，我们自己没有力量，若使有力者说，如果要使有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举出他的过患的话，这样我们不说也无患。若彼自有力，如果对方他自己有力量他能够觉悟他自己有力量来克服这个困难，这样不说也无患。若彼自有善知识，如果对方自己有善知识会教导他，这样不说也不患。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果以我们以不劝谏这一种方便 善巧的方法，令他能够调伏，使令他出不善处，能够安立善处啊。为了方便善巧调伏他，不说也不换。若为正说与我憎恨，如果为他来说劝谏的话，那么他就会对我生起憎恨之心，这样就会增加他的恶业，所以这样的话不说不换。若出恶言，如果我们为他正说，他反倒会出恶言来造口业啊，这样的话不说也不换。若颠倒为，如果你为他正说劝谏的话，他就故意的又颠倒来这样做，他偏偏会这样做，这样的话不说不换。若无爱敬，如果他对我们根本没有那一种爱敬之心啊，这样我们说的话他必然不会接受，或者就会故意的啊颠倒为，这样的话不说不换。若护彼人性必隆利，如果那个人他的性情非常的凶暴啊，难以调伏，这样的话我们不说也不换。自不悔过，那么下面的坚字呢，自不悔过就是自己不悔过。那么若菩萨不护不信之言啊，不护机悔亦不除灭，若时有过恶不除灭者，染污患。说这个菩萨呢，如果他不护就是不避免不信之言，不信之言就是他人对我们有一种不相信的这个原理啊，就是不信之言，不护机会，如果不护持别人的机会，就是让他不要造机会之罪，也就是不避免这个机会的言语的话，亦不除灭，也不去除灭这一些机会的言语，或者是不去除灭这一些不信的言语的话，那么都是幻染污起。若时有过恶不除灭者，如果这个菩萨真正有过恶的话，那么不把这个过恶消除啊灭去的话，也幻染污起啊。前面是实在没有过恶，但是虽然没有过恶，你对那种众生的机会你还是要避免啊，要避免啊，避免他啊，换这种口业。如果你不去护持，不避免这些机会不信之言等等，那就是幻染污起。那么下面的非染污患呢，就时无过恶而不除灭啊，就是实在没有过恶不除灭啊，就是不护持啊，不除灭的话，这就是非染污起啊，非染啊。若实际有过恶而不除灭，这就是非染污起的哈。那么底下我们再看这个开源，若外道毁谤给予恶人无患，如果是外道他故意来毁谤，或者是种种的恶人故意来找毛病，这样的话我们自不悔过不换。若出家起时修善因缘生他机会，如果我们出家行道，那么出家就是以起时为正命了啊。如果所以说起时，这是修善的因缘，这是行种种善因缘。因为去起时呢，能够亲近众生，那么众生有什么法的疑问，那可以请教，或者是众生有什么困难，可以请示这个出家师父种种。所以出家起时呢，他是修种种善因缘。如果因此哦生他机会的话，那么生起人家的机会的话，这样我们啊就是不护不屑啊，就是啊这样也不换寺庙不换。若前人癫狂而生机会，如果对方是嗔恨或者是痴狂而生起这个机会的话，这样我们不屑不护也不换。好，我们请翻到94页。对他骄慢， 就是若优婆塞见他示众回所受戒，心生骄慢，言我胜彼，彼不如我，得失一罪。说有这个在家居士呢，啊，或者是优婆塞见他示众，就是出家示众，毁坏了他们所受的戒，因此呢，这个在家优婆塞或者优婆夷就心生骄慢，心里就升起这个自骄或者是慢他的这一种心，言我胜彼，说我胜过他，彼不如我，他不如我。如果有这样的过患呢，就得失一罪，得失一罪，也就是犯亲垢罪啊。那么善事开遮，生其虑云：若彼人凶暴。啊，若依王力、大臣力、凶恶人力，或起夺命因缘、伤犯恨等，啊，伤犯恨者，应作四念：彼罪行业啊，必自有报，彼自应知，而是但护根相应，无罪。所以举生其例说，如果那个人啊，对方那个人非常的凶暴。或者是那个人他有国王的力量做依靠，或者有大臣的力量做依靠，或者是有凶恶的人的力量作为依靠，那如果我们对他来劝谏的话，或者会升起这个夺命的因缘，或者我们因此而失去性命，或者是伤患恨者，或者是伤害我们清净的修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能劝谏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底下说，应作四念，我们应该做这样的详华，说彼罪行业，他们所做的种种的这个罪行，身口意三类所做的种种罪行，必自有报，自己一定会有果报，彼自应知，他自己应该会知道，或者是他自己呢，有一天自然会觉醒，会知道，尔时但护根相应，无罪。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护持我们的六根，也护持我们的口业，不劝谏他啊，因为说出来恐怕会有这个命难、还恨难，所以不说无罪。就没有罪。那么底下又说四分律，说内有无华应举他，说举出他人的罪呢，应该要依着五种方法。那么下面说以时不以非时啊，应该要在适当的时候啊，不要在不适当的时候。真实不以不实啊，要把事项查明白，那么要真实的才举出他的罪，不要把不实的也举出来。有意不以减损，那么你举出他的罪，一定是要对他有佛法的利益，不要对他在佛法上有所伤害啊，不以减损。柔软不以粗犷，就是说应该要用柔软心或者用柔软的言语来劝谏他，不要用一种粗暴很粗犷的这一种身口意三业来劝谏。那么最后一种就慈心不以嗔心，应该用慈悲心，不要用嗔恚的心来对待。那么底下再说易熟果报。那么大涅盘经说，若善比丘见坏华者，自不呵责，屈遣举处，世人佛法中愿，若能则遣当知得福无量，不可称计。那么大涅盘经说，如果是一个善比丘啊，一个有修行啊，一个善良善的比丘，见坏法者，看到有人来破坏佛法的话，那就应该要劝谏了啊，应该要呵责。如果自不呵责，如果就放纵他去啊，任由他去，不呵责的话，或者是应该屈遣的哦，不屈遣啊，屈遣他离开患处啊。这个屈遣呢，就是赶他离开患罪的地方啊，屈遣举处啊，离开患罪，让他不要继续再患罪。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世人佛法中愿，这个人呢，就是佛法当中的怨贼。啊，因为他不能护持佛法啊，不能够利益众生 他有过失，你呵责他，那么驱遣他离开犯罪之处，这样就是利益众生啊。你不能利益他，就是佛法中愿。那么底下说，若能责遣，你能够责呵责他啊，驱遣他，当知得福无量，当知道就能得到无量福，不可称计，那个福就没有办法称计啊，就无量无边。底下的菩萨善戒经云啊，说旃陀罗等即以徒儿虽行恶业，不能破坏如来正法，不必定堕三恶道中，为师不能教呵弟子，则破活法，必堕地狱。说菩萨三界经说旃陀罗等，旃陀罗或者是刽子手，专门在做这个斩杀人的这种刽子手，或者是徒儿，徒儿就是杀猪宰羊这一些人，徒儿虽行恶业，他们虽然造恶业，不能破坏如来正法，他们所造的这种杀华的罪业呢，不会破坏如来的正法，不必定堕三恶道中，所以就不一定要堕落三恶道当中。那反过来，为师不能教呵弟子，则破活法。说师父不能教导呵责弟子，这样呢，呵责就破坏了这个活法，所以就会堕到地狱当中去。那么底下再引这个优婆塞戒经说，宁受恶戒一日中断无量命根，终不养续避恶弟子，不能调伏，何以故？是恶力以殃其自身，续恶弟子不能教诲，乃令无量众生作恶，能谤无量妙善之华，坏和合生，令多众生作五无间，是故具于恶力于也。说优婆塞戒经说宁愿受了那一种恶的戒，不好的戒，那这种戒呢，就是一日当中或者是断无量众生的命根，那么也不续养这个避恶的不能调伏的这一种避恶弟子也不续养这样的弟子。为什么原因呢？下面就说是恶力，如果我们自己造作这样恶力呢，那我们自己去造罪，那这个罪祸呢的果报，就是我们自己一生去受。如果续恶弟子的话，如果续养这个恶弟子而不能教诲的话，那么这个就会令无量的众生作恶或者是有很多弟子他们去作恶，或者是这一些弟子呢，避恶的弟子再去教导很多的众生同样的作恶就是辗转的用恶法来教诲，所以就令无量众生作恶，能谤无量妙善之法，同样的情况辗转的就会谤害无量的妙善的活法，就是毁谤活法，或者是坏和合生，或者是这个避恶的弟子把这个和合生团破坏了，坏和合生令多众生作无间这样的不能够教诲弟子，让这个弟子辗转的让众生作恶，辗转的破坏正法，那么令很多众生呢，或者就作无间的罪业就是忤逆之罪种种或者是种种的罪过因此这样不教诲弟子的这种罪过呢，比自己受恶戒造罪的这种恶律于罪呢要厉害因为这个弟子不教导，他就辗转的毁坏这个活法，辗转的令无量的众生造作种种恶业，所以他的过患比较大。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教导弟子这一条戒呢，七众不完全相同。那么我们要看它的区别呢，各位同学可以看那个下篇的七众料简上面所说明的就是各位同学自己可以参考213页七众料简所说明的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底下再看第六条诫。第六条诫，我们请翻开诫本书，诫本书298页。298页就是不共给勤法戒。不共给勤法戒的意思就是有大圣法师同学来了，我们不共给，在四事供养这一方面不共给他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不共给他。那么在法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不勤法，不勤法。所以不共给不勤法是所犯的过失。那么戒呢，就是佛陀赐这一条戒叫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过失。那我们看298页的字义字义说诸佛所思所谓是法，菩萨理应敬人咒华，灭身求情，而缓漏巨傲，轻慢人华，失道之甚，故须自言。说诸佛呢，三世诸佛所学习的，就是所思的，就是所学习的，也就是依着华三世诸佛也是以华为师呢，以戒为师，以华为师。所以这个华也是三世诸佛之师。菩萨理应敬人众华，那么菩萨佛子呢，照道理就应该要尊敬尊敬人恭敬人，尤其这一对这法师同学应该要恭敬众华，而且要重视恭敬尊重这个法。那么灭身求情，甚至于灭了这个生命呢也要来请求求华像这菩萨为伴济而舍生命叫做灭身求华。那菩萨照道理说应该是这样，而缓过来，而缓露居傲，而缓显出自己的高傲高慢骄傲，轻慢人华，轻视人，而且慢轻慢华，这样就失道之甚，这样就跟这个佛道跟菩萨道相违背了，所以要治这条戒。那这一条戒是清戒第六条，佛陀治这一条戒叫我们不可以毁患，所以叫第六不共给勤法戒。我们看我们的戒文，若佛子见大圣法师大圣同学同见同行来入僧房设宅成邑，若百里千里来者即起迎来送去礼拜供养，日日三食供养，日食三两金，百味饮食床座医药共侍法师，一切所需尽给予之，常请法师三时说法，日日三时礼拜，不生嗔心烦恼之心，为法灭身，勤法不懈，若不尔者，缓勤垢罪。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那么底下说见大圣法师大圣同学说看见了这个大圣的法师，那么这个大圣法师也就是他是花菩提心行菩萨道自利利人的这个法师就大圣的法师。那么大圣的同学，那么大圣同学以下呢就是举同参道友，或者是大圣同学同参道友来了。这个同学呢，或者就是跟着同一个师父来学习就是同学我们譬如说我们的菩萨戒就是共同学习这个大圣菩萨的心地法门，这就是同学。那么同见呢，同见就是同样的见解，在意业在心地这一方面是同样的见解。那么同行呢，就是共相同的行同一个法门就是依着菩萨戒的心地来修行这就是同行共同修行同一的法门。 那么看到这样的大圣法师、大圣的同学、同见、同行者来入僧房，来入僧房就来到我们这个出家众的僧房和寺庙这个地方，或者是舍宅，舍宅就是在家居士所居住的地方，城邑呢就是国王所在的这个城或者是大的为城，小的为邑比较小，或者是村落这个为邑，那么大的为城种种。那么菩萨法师大圣同学来到这个地方，若百里千里来者不管他是从百里来的或者是千里来的不论远近，远的也好近的也好，有来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底下就说明即起迎来送去，礼拜供养，日日三食供养，是日食三两金，百味饮食，床桌医药，供侍法师一切所需，尽举以之。那这一段是说明应该菩萨佛子应该要做的这一段呢是属于修福这一方面。那么修福在福德这一方面呢应该怎么样呢？应起迎来送去看到来了就应该起来，如果坐着的话就应该站起来，那迎接迎来，他来的话就迎接，他去的话就送他，就送行就送迎来送去，礼拜供养，而且要礼拜恭敬礼拜供养，或者是他要离开了，在旅会有困难，那在旅会上种种的供养日日三食供养，日日三食供养。如果这个大圣法师、大圣同学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呢，就要日日三食供养。三食供养就是早上供小食就或者是粥小食。那么斋食呢，就是用斋，午斋的时候就供正食。那么午后或者是供飞石浆，或者是七日药进行种种药种种药等，这就是日日三食供养。那么日食三两金请哦，那这就是以多况少，就是说每一天就是花费三两金呢，也应该要来供养就是办每一天花费三两金的饮食也应该要来供养，这就说明说，何况我们平常的供养不能供养呢？就是三两金都应该供养，更何况平常的供养更应该要做到了。所以百味饮食，百味饮食就种种的饮食，床坐医药，床坐就是卧具，种种休息的器具地方。医药就是他如果身体上有不舒适，或者用种种医药来供侍法师，一切所需尽给予之。一切所需就是事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或者是其他有需要的一切都供养他，尽给予之，都来恭敬供养。那么底下的一段，常请法师三时说法，日日三时礼拜，不生嗔心烦恼之心，为法灭生情法不懈。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修慧前面一段是修福，这一段是修慧。修慧呢就常请法师三时说法，就是应该要常常请法师三时来说法，说法来利益大众我们也可以得到法的滋润。那么这个三时说法呢依照合注偶主的解释，就是中前中后还有初夜这三个时段，也就是上午下午还有初夜，初夜就是六点到十点这一段时间，那么应该呢请法师来说法，我们应该要以恭敬心来求法，那么得到法的教诲，得到法的滋润。那 这是口业的恭敬，口业的虔诚恭敬。那么底下的日日三十礼拜，日日三十礼拜，就是说法师三十要说法之前呢，我们都要恭敬礼拜，就是表示深业的虔诚。那么底下的不生嗔心患恼之心，这个是意业的虔诚啊，就是身口意三业的虔诚。不生嗔心呢，就是或者法师他在说法教诲的时候，正好说到我们的习气毛病，那这样的话，或者是法师在说法的时候，那言辞比较严厉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可以生起嗔恨之心。不可以生嗔恨之心，或者是患恼之心。患恼之心呢，依照我们的合注的解释，就是说，就是费用太多了，或者是我们就生起这个患恼之心，就是家里就没有多少的钱财啊，一下子要花这么多钱，或者是这个法师又要求这个又要求那个，那就生起种种的这个烦恼的，这都不可以。所以说，不生患恼之心，不但不生嗔心，也不可以生起患恼之心啊！不可以因为费用多生起患恼之心。应该如何呢？应该为法灭身，情法不懈啊！应该为了法牺牲这个生命，也在所不惜，情法不懈，情法不懈怠。这个为法灭身呢，依照极光大师他说，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真的为法，我们都应该不惜这个生命来勤法，那更何况那个日食三两经，更何况身口意三业的恭敬礼拜哦，不能做到呢？所以说为法灭身呢，这就表示说，在其他的供养为法种种的虔诚都应该要做到。就是为法灭身。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假如真正修行求解脱道的话，那我们为了法，甚至于牺牲这个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就是说，以这个不坚固的色身来换取这个法身慧命的金刚不坏之身。就舍弃这个世间这个生命呢，来换取佛法的智慧之命啊，也是应该的。所以这也是为法灭身啊的意义。请法不懈啊，又应该要向法师请问佛法不懈怠啊。那最后说，若不尔者，幻清垢罪。如果这个菩萨佛子不能够像以上所说的世事的供养法师，那么为了勤法身口意三业的虔诚恭敬礼拜，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也就是不供给不勤法的话，就幻清垢罪，就犯了我们这一条菩萨戒的清垢罪。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啊，向下文昌，复以来日，回向。